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一发布的数据，美国七月份现房销售年化数据是599万套，好过市场预期的583万套，创下四个月的新高，较六月份环比增长了2%，比去年七月份同比增长了1.5%，这个是美国现房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回升。由于房屋供应增加，现房销售可能会继续改善。截至七月尾，现房库存是132万套，同比去年下降12%，但是同之前几个月相比，年度降幅有所缩细。按照当前的销售速度计算，需要2.6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市场上的库存。通常六个月消化库存被认为是平衡健康的市场。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楼市似乎正在稳定落嚟，我哋睇到库存开始增加，这个会使一个房屋被好多买家围住的情况有所缓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博士礼拜一表示，2019冠状病毒似乎起源于动物，但是他不排除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正在秘密研究这种病毒，并且病毒可能从该研究所泄漏出去的可能性。柯林斯说，由于中国拒绝参与，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起源的调查变得更加困难。《华尔街日报》首次报道的美国情报报告显示，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工作人员患病症状和冠状病毒的感染症状相似。大约三个月前，拜登总统给情报界90日的时间来进一步调查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并报告调查结果。这个礼拜二将是这个90日的截止日期。礼拜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全面授权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使用，该疫苗成为美国第一款获得联邦政府完全授权的冠状病毒疫苗。外界预计这个将会促进美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疫苗接种，并引发更多强制措施。辉瑞疫苗和美国另外两款疫苗此前都获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允许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使用，但是辉瑞疫苗在获得 FDA 的完全授权后，即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宣布结束，患者也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FDA 礼拜一在一份新闻稿里面宣布，辉瑞疫苗将以 Comirnaty 的名称来销售，适用于16岁及以上年龄的美国人。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礼拜日上午，全美已经有1.7亿人完全接种了冠状病毒疫苗，占总人口的51.5%。前 FDA 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一话俾 CNBC 知，佢认为席卷美国嘅南部嘅由 Delta 变种病毒驱动嘅疫情已经到达顶峰。哥特利布说，你看看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这样的州，你会发现病例正在下降。根据 CNBC 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的分析，阿肯色州每日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7日平均值比一个礼拜前下降了 0.5%。 在路易斯安那州，每日新增冠状病毒病例的7日平均值比一个礼拜前下降了 14%。 与此同时，全国每日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的7日平均值约为147,300人，这个比一个礼拜前增长了 13%。 哥特利布说，在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冠状病毒的传播系数低于1，这个表明这种流行病的蔓延速度正在下降。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表示，为了减缓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纽约市将要求公共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白思豪说，作为任务的一步，作为任务的一部分，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所有148,000名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27日之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对于市政府雇员来讲， 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将不再有提交每个礼拜病毒测试结果的选项。美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一直在努力解决如何在学校开放的前提下保证安全的问题。纽约市和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州一起为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引入了接种疫苗的规定。在纽约市宣布这一消息之前，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宣布完全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卫生官员预计 FDA 对辉瑞疫苗的完全授权将促使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雇主强推行疫苗接种。辉瑞公司星期一表示，将以$2.26 billion的价格收购加拿大药物开发商 Trillium 公司，以加强它的血癌治疗药物库。Trillium 公司创立于2004年，是一家癌症免疫创新疗法研发公司。辉瑞预计将从 Trillium 公司的血癌疗法中受益。辉瑞去年收购了 Trillium $2.5 billion的股份，将以每股$18.5的价格购买剩余的流通股，较该股票的最后收盘价溢价203.8%。47 公司亦在开发针对相同抗体的药物，去年被吉利德科学公司以$49 billion收购。2020年，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血癌，占所有癌症诊断病例的近6%。同年，全世界有超过70万人死于某种形式的血癌。英文富翁布兰森，英文富翁布兰森旗下的卫星发射公司维珍轨道礼拜一证实，正在准备和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 NextGen 合并，预计接近年底完成交易，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CNBC 称，合并交易对维珍轨道公司的估值是$37 billion，交易将为维珍轨道筹集$4.83 billion的资金。维珍轨道公司使用改造过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飞机在空中发射 Launch One 火箭，这一方法是用飞机将搭载了小型卫星的 Launch One 火箭运载到约4.5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将火箭释放，然后火箭在空中点火并加速进入太空。这种发射火箭的方法比地面发射系统更加灵活。维珍轨道已经在今年1月和6月成功完成了2次发射，每一枚 Launch One 火箭都可以将最高500公斤的小型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维珍轨道礼拜一透露，它的核心火箭业务将在2023年实现约18次发射活动。在各国人员急于离开阿富汗之际，英国政府星期一表示，将在七国集团驻七领袖召开在线会议时，呼吁美国延迟从阿富汗的撤军期限，以完成在喀布尔的西方公民及阿富汗同僚的撤离行动。不过，透露这一消息的塔利班官员称，目前还未有西方政府或官员就延长撤军事宜与塔利班接触。美国总统拜登将美军撤离期限定在8月31日。礼拜日，拜登总统表示，他希望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撤离行动能够在8月31日前结束。不过，拜登亦都话，目前的撤离行动仲有好长的路要行。拜登表示，白宫和美国军方已经讨论可能延长撤离期限。拜登说，首要任务是撤离美国人，让所有想回家的美国人都回到家。星期一，法国特种部队联手美国军队护送200多名欧盟工作人员进入喀布尔机场。法国驻阿富汗大使大卫马蒂农在推特上分享了这一消息，他写到，法国军队和美国军方并肩作战，将260名欧盟员工带入喀布尔机场。马蒂农称，欧盟代表来到一个候机区等待离开，由于机场局势混乱，撤离航班出发时间不确定。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没有具体的飞行时间表，我们每日都在尽可能多地发送航班，我们没有这些航班能够运行几内的相关信息，请需要撤离的人员尽快到机场。 礼拜日，美国务卿布林肯话，喺过去嘅一个礼拜入边，大约有25,100人从喀布尔机场撤离。正当西方国家忙住撤离之际，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礼拜一爆发枪战，阿富汗安全部队同不明武装分子交火，美军、德军随即亦加入战斗，交火过程造成至少一死三伤。德国军方礼拜一在推特发表声明指出，阿富汗安全部队同身份不明的袭击者上午在机场北门发生枪战，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不过声明中没有具体说明死了的阿富汗人部署在机场的塔利班战士。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证实，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一个分支已构成了新的威胁，目前还不知道这一场袭击是否与伊斯兰国有关。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一全面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后几个钟头，拜登总统再次敦促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拜登称美国因冠状病毒而死亡和住院的大多数人是未接种疫苗的人。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那些一直在等待疫苗完全批准的人现在应该去接种疫苗了。拜登表示，联邦机构评估了大量临床试验数据，并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是安全且高效的。据 FDA 称， FDA 科学家在批准辉瑞疫苗之前评估了来自40,000名试验参与者的数十万页的疫苗数据，发现辉瑞两剂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率是 91%， 略低过去年年底和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流行之前的数据。去年年底的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 95%。五个大楼礼拜一表示，自8月14日以来，美国已经疏散或帮助约37,000人撤离阿富汗，其中约10,400人在上个周末被撤离。此外，北约联军在周末疏散了大约5,900人。自从7月底以来，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离了约42,000人。这些人包括美国公民、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家人。据美国国务院称，据信仍然有数千名美国人正在喀布尔等待撤离。五角大楼表示，撤离人员正从喀布尔飞往中东和欧洲的临时收容中心，包括美国在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军事设施。而抵达美国的阿富汗国民将被安置在威斯康星州、维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和德州的军事基地。韩国外交部长郑义勇礼拜一表示，美国和韩国方面讨论了利用驻韩美军基地暂时安置来自阿富汗难民的事宜，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郑义勇在议会听证会上告诉立法者知，美国官员已经提出初步要求，但是并没有认真讨论这个问题。郑义勇说，任何使用美军驻韩国基地的行为都需要得到韩国政府的许可。《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报道称，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都要被看作是接受阿富汗难民的可能的临时基地。美军在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已被用来临时收容从喀布尔机场空运的难民。在位于德国拉姆斯泰恩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士兵已经为多达10,000名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建立了70多个军事避难所。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礼拜一访问菲律宾，重申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并希望强化美菲安全合作与同盟。菲律宾军方礼拜一发布新闻稿表示，阿基里诺当日出席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0周年纪念活动，并同菲律宾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官员会面，强调美国对菲律宾同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任一方本土或在太西洋核区的岛屿领土、军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受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共同采取防御行动。阿基里诺说， 美国和菲律宾都明确表态，将致力与两国同盟，做好准备将竭尽我们所能并肩作战，并保卫对方，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